请苏大德翻开《楞伽阿耨多罗宝经》经本第136页，我们今天从136页经文第三行开始讲起。136页经文第三行，请看经文。大会，此四季观察一切法，应当修学。大会，云何妄想相舍受记着建立觉？为妄想相所摄，记着坚思软动不识妄想相四大种，四大种中因相必易记着，不识建立而建立，是名妄想相所摄记着建立觉。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菩萨的修学要有两种觉，这一种觉，一种是能够观实相的觉，观实相离体。我们上个星期就是把观实相离体的这个觉，能够觉知一切实相离体是无生的，一切法无生的，所以一切法要离着一意也一也意，非一非意，要离有无也有也无，非有非无，要离常无常也常也无常，非常非无常而见一切法。那这个也就是说要见一切法无生，因为你如果是见一切法有，那你一定离不开这四季。有时候把它观成是一件事情变现的，那么就也一也一，或者是非一非一，要么就是一。那如果你不能把它观一切法，比如说外道观一切法是四大所生，那是有一切法，那它体都是四大，那你也可以说这就是也义也义。那换句话来说，你观一切法是实有的，如果你知道我空法空，那一切法当体就是离体，就是无生，当体就是真如啊。所以前面的这个就是观察觉，就是观察真谛的慧觉，就无生，一切法空寂无生，这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而不是你有作意的把它加下去的，这本来一切法就是无生。那另外一种结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大会，云何妄想相首摄记着建立结，这个是指我们讲的厚德自观俗，我们前面能够观离体，现在讲能够观四相，观这个四相是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那菩萨是了无分别。所以我们在唯识学入地菩萨，他见到位，见到这个离体，就是见真如，因为他用他破了分别我法二执，然后扶助寄生我法二执，所以他见了真如，所以见到了离体，所以他能够以根本自观这个离体，然后以厚德自观真如离体变现出来的相分，所以这个相分不离真如离体，所以他能够这个入众和光同尘，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在自己内心是了无分别，从这样来起修。所以为什么唯识学讲见到位以后才修道，用见了真如离习，能够起了这两种觉的作用，一个是观察觉，一个是妄想相所摄建立觉，这样来用功，然后最后到了第八地不动地，这个观察觉跟妄想相所摄建立觉合而为一，就根本智跟厚德智合而为一了，全是即理，全理即事，事理圆融了，那真正证到了这个 无身法人，那就成了这个去向如来地的这个。如果是从别教来讲，那这才是真正的叫法身大士。那当然唯识学他也认为入地菩萨见真如也是法身大士，但如果真正讲法身大士的话，应该在不动地以上才能够讲，那是实证法身大士的。为什么？他真的不动地嘛，不假观行了嘛。那这个云何妄想相所设寂着见立劫，这个就是指菩萨分别万法，但是他的分别就是不分别，是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自己了无执着。为什么呢？他知道这一切万法就是真如离体变现的，他是从真如离体变现这五蕴法，变现这八十五十一心所，随顺众生而自己了无执着啊。所以这是在介绍这个云何妄想相所设，妄想相所设就是执着根深世界这五蕴法啊，而寂着，这个是依众生而立名，众生寂着执着了，他不执着，但是他顺着众生的执着而假装啊，他也一样跟着众生一样在这里面修行利益众生啊，以四舍法来教化众生，所以这个是寂着的见立觉。那为妄想相守摄记着坚思软动不识妄想相四大种，中因相必易记着，不识建立而建立，是名妄想相所摄记着建立结。那为妄想相所摄，这个是能够觉知凡夫的妄想的执着，能够觉知的种种分别心啊，能够觉知众生的种种分别妄想心啊，所以菩萨要有道种智啊，能够知道众生的种种分别心啊，所以才能够依众生的种种分别心而给众生修习的法门啊。所以菩萨这个从空出假啊，要修无量四谛啊，来破空执，在境界里面啊，能够同时观离体，也能够观四相啊，和光同尘普利一切众生。如果他的行为他的见地视线都完全跟众生不一样了，那你怎么能够接近众生呢啊？所以为什么菩萨有四舍法啊，有布施先你立钩牵后令入佛智，有眉宇讲他喜欢听的，鼓励他的，增上与勉励他的话，让他升起信心的，或者是跟他同事啊，跟他做同样的事情啊，随他的分别而分别啊，来跟他建立了这个缘，跟众生结缘，然后借机会来接引他啊，或者是例行啊，做有益他的事情，他喜欢做什么啊，例行你帮助他成就他，当然这是成就好事，不是成就他的恶缘，成就他的好事来帮助他，让他生欢喜心。所以一定要众生的心，他心所执着啊，他心里所喜欢的东西啊，所以为妄想相守摄寂着啊，能够觉知凡夫的妄想的妄想相的执着。那凡夫妄想相的执着是什么呢？记着坚思缓动不识妄想相，那凡夫就执着这四大种聚合在一起的这个假象啊，把它当真了，以为一切法有生了。那其实来讲，这个坚思缓动这四大种根本体就是真如啊，是行业，是我们的无明业识变现出来的，它体就是真如啊。那我们在讲坚啊，也就是我们讲的地大啊，那这个地大种并不是有个颗粒，它其实就是一种慈爱性的能量。那思就是水大种， 它其实就是私任性的能量。那反动就是火大种，它就是有炎热性的能量。那动就是我们讲的风大种，它是有流动性的能量。这四种人随着因缘聚合在一起，而有了甲四大，有了这地水火风的甲四大。那在这地水火风的甲四大在随缘聚合在一起，变现了我们眼前这些境界。眼前这些境界在随着我们的业力把它变成了山河大地啊，是非善恶好坏美丑，我们的种种分别妄想，其实它体根本就是无生的。这个我们在前面都已经介绍过了，这里就不再详细说明了。所以这些啊，都是以不实妄想相啊而有的啊，这是以我们自己的妄分别，我们的三心的联系相，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啊，从这个种子在因能变的时候变，这个转变成我们这第八识，第八识在果能变的时候生出前面的七转识，然后七转识就在我们眼耳鼻舌身意莫那起作用，让我们念念执着分别，然后经过见闻觉知以后又反新新的种子，那新的种子又起现行，现行又新种子，这样生灭相续相，你就以为有实有的根生世界万法，然后再跟这五十一心所互相这么一呼应，你内心的贪嗔痴，你的苦乐忧喜舍色，你的分别妄想就这样产生出来的。所以外面实在没有境界，你所有的境界都是你内心自心的境界，三心的相续相显现出来的啊，当体即空啊。所以这是不实妄想相啊，那四大种啊，这就是你仅有的，它也不过是这四大种，四种功能聚合在一起，再加我们的业识投射在上面变出来的，哪有实法可得呢？但是外道他以为真有可得，以为是真的有这四大种啊，一切法都有这地水火风这四大种啊，所以底下就讲四大种中阴相必记着，这个中阴相必义啊，这阴相这两个是，这个是一句啊，这不是两个，是中阴相还有必义记着。这个中阴相必义，这个是在阴明学中五分论里面的三支比量。五分论就是中阴义和结啊，那外道他要立一个，立的他所见的见地，他的道理，他立他的宗旨。然后这几为什么原因说明原因啊，中然后再说明原因，然后义再比义说明，比义说明了以后再做一个综合报告，最后再做一个结论。说这个结论说他所建立的这个道理是真的，是可信的。所以这个就是阴明学里面的五分论，中阴义和结。那在这里面这个中阴相跟比义，这是三支比量，利用这三支比量来说明他所建立的道理是真的，他所讲的道理是可以相信的。其实他完全是依分别妄想心来建立的，而不是他亲证真如来讲的。佛是依他亲证实证真如境界，然后借语言文字来表达的。虽然借语言文字来表达，但是意都在言外啊，因为语言文字六意识的攀缘心绝对圆不到真如啊。那外道他是用心意识依他所看的那个幻境啊，有的是破行音，有的是破响音，他所看到的这个幻境用六意识在那里攀缘。所以外道的经典你同样用六意识也可以想得到，哦，原来他讲这个，但佛法用六意识绝对圆不到的啊，因为佛法的道理意在言外，所以悟了也实无可得，也实无可悟。所以佛的讲经说法啊，在全教的说法叫你一向修，到了第一义的时候是一面说一面扫啊，所以说的人说而无说，听的人是听而无听啊，就叫你消归自性，要叫你开悟的啊。所以这个外道就用这中阴相必义来记着啊，外道就建立这种中 比如外道他义，他举例立一个因，说五为限量可得，这五为限量就是色身香味触。他说这五个色身香味触，我们讲六尘嘛，六尘那个法尘是属心法的，那这五尘色身香味触这个是实有的。那当然他的解释说明的那个内容是很多，我们只是举他的大要。他建议这五为色身香味触这是实有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有四大聚合在一起的，有地水火风空，有这样的这个四大种加上空这样聚合在一起，所以才有这个东西啊。所以他举例说明，如果没有这个四大，那怎么会有这个五维呢？五维是一个维是这个口字旁哈，然后一个加维维心啊，我们维心，维心是维唯一的维啊，所以这五维限量可得。为什么可得呢？因为四大是实有的，实有这四大，这四大与空这五种相聚合在一起，因为任何四大相聚中间都有空间的啊，它不可能是一点空隙都没有，所以就是这种五个原因聚合在一起，所以才有这五维啊。那最主要的主体就是这地水火风这四大啊，只是它四大聚合在一起，它中间有空隙，所以再加一个空，所以这五维的限量是实有的啊，因为四大是实有的啊，它是实有这四大之法。佛法跟我们讲什么呢？四大怎么样？皆空，对不对？我们以为人家讲佛法里面讲四大皆空，我们就以为那叫做酒色财气，对不对啊？所以有的人就有一天有个人拿一个句子给我看，他讲了一个什么，如果是酒空怎么怎么怎么的，那就色空怎么怎么了，色空他就说那人就没有种了，对不对啊？那财色名财色酒气，酒空就怎么样，他那个气空就怎么样，他写了一个句子，他根本就不知道佛所说的这个四大并不是我们世间的酒色财气这四种，是指的地水火风，它本来就是真如，真如就是种不思议的能量，是因为我们迷了，把它转成阿赖耶，所以有了见分跟相分，相分才流出这四大的清净种，见分才变成我们八十五十一心所本体，就是一个都是真如。所以悟的人他见相就是见性，他看的就是一个体性无生嘛，那我们见到差别的见相，那就看到有生了。那菩萨悟了无生以后，他从这个平等中，从这个同一个体性中看到种种的差别，所以从一中观一切，从平等中观差别，所以他的心地是清净慈悲的，因为同一个体性嘛啊，那哪有什么差别呢？那外道就不是了，他认为实有四大，所以实有四大，那当然这四大的聚散而现身这五维这个色身香味触，那当然它是实有的，所以他最后做一个比喻说明，就好像我们制衣服一样，因为你有线，你把它织啊织啊，它才会成一块布，有一块布啊，你把它剪一剪才会变成衣服，如果没有线怎么会织成布呢？没有布又怎么有衣服呢？所以这五维限量是实有的，因为它是依这五大所建立的啊。所以外道立这个理论说，这个世间这个五蕴法是实有，是真有，是有。那这个说法大家想有道理，真的有道理，所以听得很容易啊，很容易接受。所以很印度当时有96种外道就是这样子，所以那有一些修行人就执着了啊，那本来没有的东西，本来是虚幻的东西，你再去接受这个道理啊，你有执着，我们这五内根身外气界要跟你讲空，讲这些都是幻化虚假的，我们还要用尽力量，还要心习经典，还要行六度啊，如果是小圣还要修四念住观，还要修不净观，种种来对治我们对五蕴法的执着啊。所以你看要破掉对五蕴法的执着已经很难了，现在再去接受这种理论说这是真有的，这个五蕴法是真有的，所以你要赶紧修行了， 求入涅槃哦，涅槃天上就是啊，梵天就是诶，都是自在天就是，你在那里就享受最大的快乐，外道就是这样啊，他就是这样的说法，他叫你执着这个东西是有的啊。那菩萨呢，他也知道众生有这样的执着，所以他能够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才能够来度化一切有情。你有这样的执着，好，他顺着你的分别执着，好，依着你的执着的方法来破你的执着。所以佛法有空门，有有门，有也空也有门，有非空非有门，那就是针对我们众生，看你众生，看你执着在哪里，他用这种方法破你的分别妄想。所以啊，这个众生就有这样的执着，不时建立而建立呀、啊，本来是空寂的，但是你的执着就建立这个根生世界啊。那四面妄想相所受记着建立结，那菩萨要知道这个这一些体的是真如，生就是无生，但是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啊，所以菩萨能够和光同尘，随顺众生，而自己内心是清净无相，在这个境界里面普度一切众生啊。所以佛在当时啊也度很多这是外道的修行者，你看像那个四合外道，那个三迦摄，乃至目犍连尊者舍利佛啊，那当时他们是凡智外道啊，那三迦摄是四佛外道，都是接受佛的道理而受度，成就阿罗汉果的。所以佛陀知道他们的毛病出在哪里，就是执着。所以四名妄想相所受记着建立结，那四名二种结相，若菩萨摩诃萨成就此二结相，人法无我相，究竟善知方便无所有结，观察行地得出地，入百三昧得差别三昧，见百佛及百菩萨，知前后计过百劫世，光照百刹图，知上上地相，大愿殊胜，神力自在，法云灌顶，当得如来自觉地，善细心十无禁忌，成熟众生种种变化，光明庄严，得自觉胜乐三昧正受啊。那这个就是菩萨呢修菩萨圣呢两种觉观啊，这两种觉，一个是观察实相的觉，观察实相离体观无生，一个是妄想相所受建立觉，这是观众生的分别心，能够和光同尘啊，入世随缘任应普度众生的啊，这四名这二种觉相。那若菩萨摩诃萨成就此二觉相，人法无我相，那究竟善知方便无所有结，那菩萨如果能够从这里起观，所以这个一定是要开悟自信，然后如果从唯识学来讲，你那个前面的加那个资粮位你一定要修好资粮位，然后再修这个四加行环顶忍四第一，然后见到位就观这两种结，以根本自观空，后得自观俗啊，行理六度万恨，帮助众生在这里把我们无始劫来的烦恼习气破除，再破除掉我们的俱生我法二执，成就如来地。所以若菩萨摩诃萨成就此二觉相啊，如果成就此二觉相，真正到了成就，那就是八地菩萨了。那如果我们开方便之门，我们讲成就此二觉相，那就是那个入地菩萨欢喜地，我是指唯识学的啊，唯识中所判的，不是别教的。如果是别教出地菩萨，那已经是分身百界示现成佛，他的成就跟唯识学的佛地是完全一样的 那所以我们以开方便之门，那就是唯识学所讲的这个入地菩萨欢喜地，能够根本自观空，获得自观熟，念念不离这个境界啊，所以他能够不以万法为理行中观，没有障碍。但是如果我们严格的来讲，讲成就此二种觉相，那要八地菩萨啊，正无生法忍呢？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观察觉，就是妄想相所受建立觉，无二无别，事理圆融的，那才是降观情成就了啊。所以我前面也跟大家介绍过了，在降初地菩萨降取观，从二地三地这种觉观的力量就越来越细，越来越微细，越来越微细，到了五地的极难圣地啊，就是在根本智跟厚德智，也就是这里讲的观察觉跟妄想相所受建立觉，在互相交融，互相融在一起，既根本智就是厚德智啊，既观察觉就是妄想相所受建立觉啊，事理事就是理，理就是事，正在这里交融的时候，这个是很难的，所以叫做极难圣地。再来就是现前地，真如现前的相，那个真如的那个境界现前的啊，这现前地。然后七地的远行地，能够远行去佛国，到了八地就不动地，无生法忍。他事就是理，理就是事，事理圆融无碍的，啊，不假任何的觉观，他完全无碍了，那就气象佛地了，啊。所以啊，这个能够做到这人法无我相，究竟善知方便无所有觉啊。所以如果我们严格的讲一点。这是人法无我相，人无我，法无我相，这就是什么呢？像《金刚经》里面所说的，通达无我法则，一切通达，一切明白，但是呢，没有取舍分别，没有一个能通达的我以及所通达的境界啊，那就是我们常讲的了了知无所知，了了见无所见，你的一切妄想分别心。啊，所以人法无我相，人无我，法无我，没有一个五音，我们这个五音声不是一个真正有个主体，不是有个这样一个我，法无我，这世间法出世间法也不是实有的啊，所以啊，它事理能够圆融，它并不是断灭啊，不是说我什么都不见了，不是这个断灭，只是呢，他知道这一些境界就是因缘生的缘起无自性啊，能够悟一切法无生无自性，所以他一切通达，一切不迷啊，能够通达这个无我法，所以人法无我相，究竟善知方便无所有觉啊，所以他因为他从思量位，然后四加行，然后再经过破分别我法二执，伏俱生我法二执，到了八地位啊，正无生法忍了。所以啊，他当然能够究竟善知方便无所有解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能够究竟了解善知方便，这方便就是指一切修行的方便。一切修行的方便，目的在什么呢？无所有觉，就是叫你证入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但是归无所得不是断灭的觉，所以什么叫做明心见性呢？就是你了解啊，这个一切境界，事就是理，理就是事，法界就是真如。是悟了无生，证入无生，那就是明心见性了，那就是无所有解，那也就是人法无我相。那在这个过程中，当然它就是有次第的，比如说你能够在事中见到了离题，泯了事，存了离的，这个是个相似位， 他还不是真正的证入实教位，这个相似位泯事存离，事相泯住存那个离体是空寂的，但是你可以得到解脱。那如果你事跟理圆融了，那泉波即水，泉水即波，法界就是真如，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就是实相，就是一个实相离体，那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无所有觉，内根生外气界全体都是真如，通通是一法所应，我们这五蕴法就是真如，所以我前面常说啊，实相是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啊。那实相在哪里？就在我们眼前。因为我们现在有分别，分别内是根生，外是气界，有的是相对待的，所以实相就转成我们现在人间的境界了。如果你能够证入无生的，最起码我们要像物尽缘绝，了解什么呢？它当体就是真如，我们这无蕴法体就是真如，法界就是真如，物无生，那实相就在我们眼前。但是我们还没有证入以前，最起码我们要有深深的觉悟，了解这个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所以我前面也透过各种方法来做解析，来做解析，解析这个无生的境界。我透过了真如本来是一个真空妙，一个不思议的离体，它就是我们今天的觉性，就是我们的 觉知性。但是由于我们不守自性，这么一念心动，好，变阿赖耶了，转成阿赖耶。阿赖耶有了见分跟相分，相分流出的清净四大的种子，它就是我们讲的职能，它从真如变现的职能。那这个清净四大的聚合，而有了假四大，假四大的聚散，而有了我们的山河大地三千大千世界，我们有我们的这个外气界。那这个假四大的聚合，依我们的这个业识跟它粘在一起了，混在一起了，心识二法交融在一起了，而有了我们的内根身。我们的内根身也是这假四大聚合在一起的。那阿赖耶的见分，由于我们的迷执，所以它就变现出我们众生的八四五十一心所。你用这样去推理，你看这个真如本性心动不守自性，有了阿赖耶的全体，阿赖耶就真如。阿赖耶他的见分相分也都是阿赖耶的体性，所以阿赖耶的体性他相分所变现的这些内根身外气界，他体也是真如。阿赖耶的这个见分他所变现这八十五十一心所，体也是真如。你想想看，它究竟就是一个真如的体，所以你想想看，这一切法有生吗？所以我们现在见到这一切法的生灭相，是我们的心在动啊，是我们自己心的名字啊。所以如果能够明心见性，了解万法的事实真相，那当体体就是无生，当体体就是真如。所以眼前的境界，我常讲实相在我们眼前，就是真如就在我们这个眼前的境界。但是我们现在有能所，那有能所那就不是真如的境界。所以真如的境界是性相双明，法界一相的这个境界啊。所以华华经讲，一切法从本以来，本自清净即灭相，本来是清净即灭相，但是我们心不即灭，不能明心见性，所以见到了种种分别相了。所以在这里讲，人法无我相，就是见到这个实际离体了。所以知道这个一切万法啊，有情无情，这些一切万法根本就没有个主体啊，没有个我啊，无我啊，那无我并不是断灭了无我啊，所以就近善知方便了， 无所有觉啊，啊，所以这些东西啊，它这些我们念根深外气界，虽然说都皆不可得，但是呢，一切境界了了分明，清清楚楚，但是知道一切法不可得啊，所以无所有觉啊。那又怎么能够善究竟善知呢？因为这是修行的经验呐，所以能够确实了悟这样的修行方法的次第啊。像我前面我也举各种方法来解释我们怎么来做这种菩萨道的修行呢。我常常劝大家一定要修六度、六波罗蜜，因为唯有修六波罗蜜才能够成就一佛圣的，唯有菩萨道能够成就一佛圣的。我对六波罗蜜的修行方法怎么把它融在世间，我在前面也解释得很清楚了，我也不在这里重复的说明了。那同时在修这六波罗蜜的过程中，我也劝大家要读这八部经典，这八部经典我把它归纳叫做心地法门的系列，就是从六祖坛经、金刚经、心经、还有圆觉经、还有八事归己颂、大圣起信论、楞严经跟楞伽经，我们现在是研究的楞伽经了。那如果我们这八部经典研习了以后，自己可以再去深入的去研究法华经、华严经跟涅槃经。那我们在研究这八部的经典的过程中，我们要摄取这八部经典的主要内涵，用在我们日常生活观照，关照什么离境界。所以怎么叫修行，修行怎么叫转世成智，你染了六尘境界那就叫做世，你离了六尘的境界就叫做智。所以佛在金刚经说得很清楚，离一切相即名诸佛，所以修行的目的就是追求无上正等正觉。那怎么能够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离一切相就对了。所以我们要利用这八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的道理来对治我们的染着，我们的分别妄想心。所以我常劝大家啊，我们心要把它舍在一句佛号上，用这五种方法来对治，把心舍在佛号上。那当我们根尘接触这句佛号舍不住的时候，马上用我们研究的空离这些念根深外气界，根本就是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啊，因缘有的自性空啊，是我们业识变现的啊，像梦一样，梦幻不可得。用这个道理来对治。那在这种般若经典里面，我们要在这里面摄取几句短短的几句，你觉得最有受用的啊，当你佛号扶不住的，马上把那短短的几句拿来对治你的烦恼习气，那个就是四句偈胜于无量百千万亿红河沙的七宝布施，红河沙世界的七宝布施。为什么？它可以拿出来对付你的烦恼习气，来离相。如果你这个还服不了，我们就用八十五十一心所的方法来对治。哎呀，这是我前五十千里那了啊，那第六是抓住这个境界呀、那第七是外执这些境界，前六识的境界是真的，内执第八识的相分，内八识的第八识见分是我啊，这样的执着，然后跟着五十一心所，跟着善恶心所一呼应，所以才有现在内心的感觉啊。所以这都是虚幻的，是我自心变出来的影像，赶快放下它，用这样来放下我们的染着啊。那如果你还服不了，那你就用达摩祖师教我们那个报怨行、随缘行，欠人家的要还，冤亲债主上门了、还，无债一身轻，随缘消旧业。如果是碰在顺境，你也不要得意，这是什么呢？过去生的善缘成熟了，你修的福业现在果报现前了，不是你有多了不起啊，你要多利用你的福报福业现前的时候来修福慧， 在自己不要有共高我慢心，不要有得意忘形的这种己执，放下我们这个这种狂妄心。如果我们这样还服不了，那我们就要想到了菩萨考试。在修行过程中，我们讲的佛考、魔考、道考，现在就是考试了，要透过这一关。如果你虽然扶住了，但是心放不下来，那就是你就知道业力习气种子太重了，去忏悔，深自忏悔，知道我们业障深重，原来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借事练心呢，借着这顺逆境界，把我们的种子引发出来，把我们习气种子引发出来，再把它对治它，让它种子的力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我们叫做背尘和结，然后由五种力量最后变成四种，变成三种，变成两种，最后呢一种一句佛号啊，或者是根本不需要去关心，你的心常常在平平静静的，当你根尘接触，心念稍稍一起的时候被你看到了，马上放下它，你都可以达到这样的功夫。这个就是能够证入无所有解。所以我会讲，在这样修行的过程中，你第一步借着这个六度万恨跟这几部经典的熏习，你会体会到这一心三谛理，也就是我常说的信悟。你了解，哎呀，没有错啊，这个身子不是我啊，你感受到这一点啊，这真的不是我啊，以前你觉得这个身是我，现在你能够知道了，这真的不是我，真正的我是什么？是我那念心啊，那念心在眼约见，在耳约闻，在耳鼻能嗅，在舌能说能尝，哈，在手能抓，在脚能奔，在身能知，在心能知，原来就是我那一念心呢、啊，全体的运作就是我那一念心呢、啊。你看阿难在楞严经里面，啊，他还以为，我是眼见心想啊，所以他怎么讲，他怎么跟佛陀说，我明明就是我眼睛看呢、啊，我心在想啊，啊，佛陀为了让阿难知道，这个六根门头就是你那一念心性呢、啊，哎，七处真心十方显见了，最后才让阿难悟了，哎呀。原来这个根深不是我自己啊，我自己真有就是那一念心性，迷的时候是六根门头乌天暗地，悟的时候是放光动地，三轮妙用教化众生，原来就是这一念心啊。所以原来我现在每天处事待人接物的这种形象，完全就是我那一心的作用，不是我这个身体跟真正实有的境界的作用。所以原来我现在活的境界就是真空妙有，眼前就是真空妙有，那就是善知方便无所有的觉，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一个初步了，了解它就是幻化的，根本没有啊，这个真空妙有是鬼，都是我的心在变把戏了而已啊。那心体空体就是空如来藏，但是它见眼能够见，在耳能够闻，在鼻能够嗅，变现这五音的境界，变成这六根六尘还有六识的境界，就是我这念心体变出来的，所以它是不空如来藏，空不空是一个体相而已，是同样一件东西啊，就像镜子的照是看不到，但是呢它的用就是能够把相现出来啊。那你看你每天在的思维做事情用你的心事在那里分别在那里想，那叫什么？真空妙有啊，空有不二啊，心体空寂，可是它能够现你思维的作用啊，能够每天在这处事待人接物啊，这个是什么？空不空如来藏啊，你的作用啊。所以原来根深世界万法就是我一心的体相用啊，而我今天的心体呢是体本空寂啊，本源无烦恼啊，是本质清净，以佛如来平等无二了、啊。哎，你了解这样的事实真相，知道这些都是幻化虚假的。好，初步的方你的修行，前面我讲的那个六度行跟这八部经典的熏习啊，那这个就是方便，那现在就达到初步的无所有，哦，原来就是我心的体相用而已啊，觉你感受到了了解了，这个觉啊我把它偏为第一个是信悟，这样了解无所有觉的意思了吧，第一个信悟，然后你再继续在用功，继续在用功，继续在用功，这个感觉越来越 越浮现，越来越浮现，慢慢你果然跟尘接触，已经不是看到啊这个黄金玛瑙啊这个有情无情，你看的都是你自己的心，你看的就是你自己的心啊，这是你的心借着这个事相现出来的，所以你看到的是我见性的心，我听到的声音是我闻性的心，我闻到的味道是我闻性的心，我感受到的是我触性的心，我心里想的是我知性的心，整个都是我心。但是你现在不能，没有办法把那个物质的当体也融进去是你的心，你只是知道是唯心所现，唯事所变的这个心。所以你六根接触六尘这些境界原来都是我的心了，你会感受得很清楚。那既然原来都是我的心现出来的，那当下就是梦了，你不用再想，不用再思量，你就知道它当下就是梦了。原来我活在梦里面了，哎，你这个梦已经出醒了，而且相应到了，气会到了，出醒了，这是解悟了，解悟。那这个解就更深一层的善知方便，无所有解，因为这是梦嘛，梦就是无所有，但梦不是没有，梦里面的境界清清楚楚，所以梦里明明有六趣，只是劫后空空无大千。这个无大千跟有六趣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你知道这个就是一个梦啊，那就无所有觉，而不是断灭这些相啊。所以梦是有形的，空空得不到，这是无所有觉。然后你继续在用功，继续在用功，因缘具足的时候，你会看到了啊。单独的事项看到空了，哎呦，果然这个是空的，哎呀，这果然空的，原来他在骂我那个声音是空的，哎，原来他在赞叹我那个是空的，感受到了，这是单独的事项是空的空的，这就是更进一步的解悟的无所有觉，啊，那是感受到了，知道空，我所以常常说，你以前喜欢的东西，接下来是空的嘛，有什么好喜欢？你以前讨厌的东西，空的嘛，有什么好讨厌？心的越来越清净，越来越平等了，无所有觉。你再用功，再用功，很难悟了。什么？哎呀，原来这法界全体就是我一念心性了，那就更进步了。就是我这一念心性了。所以《法华经》讲是一念三千，三千诸法，就是我一念心性，一点都没有错。感受到了，感受到这一点，这也是解悟，只是进步更深了，也是无所有觉。然后你悟了这一点，你继续用功，这种感受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你感受到，哎，没有错啊，这根深世界全体都是真如啊，这些境界都是真如。好了，那个无声的感受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显。那个无声的感觉就越来在你心中越来越明，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然后在某一个因缘际会的时候，你恍然说：“哎呦，一切都是空的。”感受到了，但并不是说这些。没有看到这些，眼睛闭起来说一切都是空的，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说一切都是空的。好了，那刹那见性啊，但是那个见的是什么？泯世存离呀，这一切都是空的，你世理还不能圆融，相应到了。如果你念念都可以扒得住，哎，这一切都是空的，那就是根本自观空，那一切的事相就是从空的变现出来，生就是无生啊。那个境界就可以真正从这样来根本自观空，获得自观时，这就是不是对治的，是纯觉观的，那这是相思位的境界了，相思位的境界。然后如果在唯识学来讲，你念念都能够抓住这个境界，那入地位根本自观空，获得自观属的境界。但是你要念念都能够连上，念念都能够安住在这个境界，那非常不容易的。但是你在修行的过程中有这么一个刹那的这种经验，这是会有的。但会有的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这个时间会越来越长，越来越长。你就在这里继续的用功，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啊！这个是将次第将修出来的。所以古德常讲，没有天生的弥勒，也没有天生的释迦，都是你真正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这样做出来，这样用功走出来的。所以你自己这样走过来，这样行过来，你就有这样的体会，你就有这样的境界。如果你是真正这样行，然后到最后念念 安住在这样境界，最后从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一直到八地无生法忍了。你看，你讲的都是你自己的经验谈呐、啊，那当然是无所有善知啊，就近善知啊。你的经验谈怎么不是就近善知啊？如果你是从看书的一面想一面猜，那就不是就近善知了，那你这个一文解义啊，自己没有感受啊，啊就。人家大概是这样嘛，对不对？那就不是就近善知啊。所以你要知道就近善知，你没有自己走过来走这么一趟啊，是不行的。这古德常讲啊，一知三下路啊，啊，要问过来人是吧？一名三下论，虚三下路，虚问过来人是吧？人家走过来了，你才不会迷路啊，就是这样。所以。那就近善知方便，这是善巧的方便，像我刚才所举例的这样，这也是方便。到最后就叫你在无所有，最后叫你无所有。那无所有觉的层次，我刚才立了那么多的层次，到最后你一定有一个因缘，你会相应到，哎呀，没有错，一切都是空的，因为你知道它就是真如嘛。你现在那一根身外七界实相在眼前都是真如无生嘛，那真如它就是空的嘛，所以你功夫。越成熟越成熟，哎呀，一切都是空的，没有错，一切都空的，感受到，从这样用功用功啊，所以空的不是断灭这些相，知道它事情就是离体嘛，它的无生嘛，啊，那这个就是就近方便无所有觉，觉悟这些法无生体就是真如啊，啊，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啊，好。这样都了解这个意思了啊！说善知无所有觉，观察行地得出地呀、啊，啊，那善知方便无所有觉，观察行地啊，这观察行地呀、啊，这是指修三十心的十住十行十回向啊，这是观察行的，修资粮位的观察行地。观察行地，这不是像实地的地哦，这是指它的位阶，这是指着修三十心、十住、十行、十回向啊，在这些修资粮位，在这修观察的啊，这个在地前菩萨之圣洁的观察心啊，所以这个菩萨在出地前呢，是圣洁的观察心，啊、他圣洁，这万法为师啊，他知道。世外无尽，都是世所缘，世所变。他在这里面观察，啊，在这里用功，啊，修离相，然后行六度万恨，啊，然后在四加行，啊的这个用功，最后得出地，入出地，而得出地，啊，所以你看，我前面讲人法无我相。你看，若菩萨摩诃萨成就此二觉相，人法无我相，就近善知方便无所有觉啊，观察心地得出地。所以我前面已经说了，如果我们比较开方便一点，那出地可以说他能够成就此二种觉相，人法无我相，但是他有成觉观呢，啊，他得出地，在这里讲出地。那到底下就成就佛地了啊，所以入百三昧得差别三昧啊，入百三昧，这个百三昧啊，也就是百八三昧啊，百八三昧，在大智论啊，在大智论般若波罗蜜摩诃延品中，他说到这百八三昧，他说略说所有183昧，那最先的出名叫所楞严三昧，所楞严三昧，那也就是真如三昧，啊，所楞严就是一切事究竟坚固。那怎么叫一切事究竟坚固呢？事就是理，理就是事，空有不二了。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就是最近坚固了。理事，理就是事，前波即水，前水即波，无障无碍，那就最近坚固了。不会再有变异了，所以啊，这个出名叫做所楞严三昧，所以所楞严三昧，我们也可以叫做真如三昧，真入真如了，真如三昧。那乃至虚空不染不着三昧啊，像虚空一样不染不着，所以他在一切境界中不动心啊。那广说所有无量三昧啊，所以这个百三昧啊，我们是比喻 他所证三昧之多啊，他体就是以真如为体性的啊，那这个百三昧是比喻啊，这个所证的在一切境界中不动啊，在无量境界中不动，用这个百字做代表啊，入百三昧啊，我们前面已经讲了，最先的出名叫做所楞严三昧。那正的所楞严三昧也就是真如三昧，那真如三昧就是一切三昧的基本，正的这样真如三昧，然后由真如三昧起作用，能够生无量无边的三昧。因为真如就这个离体是空寂的，所以底下就讲得差别三昧，这是指正的百三昧之后的起用。那起用啊，那为什么叫差别三昧呢？在差别境界中，在四相境界中，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啊。所以净空法师说，为什么要有百千万亿三昧呢？因为你在法法无量无边嘛。你看啊，如果你在金钱中不动心了，那叫做金钱三昧，对不对？你在钱中不动心了嘛，三昧就是正定正受嘛啊，或者说一样三昧就好了嘛啊。那你在这个种种财色名食睡不动心了，你就五欲三昧，在五欲中不动心了啊。但是如果你一修学法门而入的，比如说你一念佛而得到了三昧正受了，那也叫做念佛三昧，从这里而得到三昧正受了啊。那如果是你依这个住心观境而得到三昧呢啊，那我们啊，一个称作他一心三昧，他把观境都得到你心的定了，安住在一心了。所以这三昧也可以依着你修学的方式而入的，得到了定了，得到了三昧正受了。可以用这样而得到三昧，就像智者大师他念法华经而入法华三昧，他是用这种方法而得到三昧正受了。但是真正的成就就是你一定要依你所修行的方法而证得了真如三昧，那就得到百千万亿三昧了。因为真如三昧你就始终见到离体了，不以万法为离了，你在一切境界中你最少就能够以根本自观空获得自观熟，在境界中不受境界所染污了，你就有这样的功夫了。那比如说是我们讲念佛的念佛人，你念到了功夫成片，也可以叫做念佛三昧，因为你佛号从心里生出来，但你还达不到圆满。你念佛念到了四依心不乱，也可以叫做念佛三昧，只是比前面的功夫成片更高一层而已啊。那真正的你念佛念到了理一心，那就证入了真如三昧了。那你证入了理一心，那贪嗔痴戒定慧无二无别，起大机大用，在任何境界里面，泉波即水，泉水即波，无障无碍，那就是证的真如三昧，没有障碍。那从这里起用，就能够得差别三昧，在任何境界都得定了。这样了解这个意思了啊、哦？所以入百三昧得差别三昧，这个是指证的百三昧之后的起用啊，起用你在任何境界中都不以万法为离，而真性常自在，心地常清净啊。所以就入法界，就在法界中啊，没有障碍啊，所以就得差别三昧，见百佛及百菩萨。知前后记过百劫事，光照百刹图啊，这个就是指这个是指我们常说的十百名门啊，就是指入地菩萨啊，入地菩萨他证的百三昧得差别三昧，他所证得的受用啊，这受用也就是我们讲的百名门，名是智慧，一切明了啊，光明的门呐、啊，啊，门的出入嘛，那个门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六根，我们六根就变成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啊，所以入百名门啊，百是比数量之多了，这个百可以说一个比一个数量之多啊，你的六根门头就放光动地，显大光明、大智慧啊，啊那这个百见百佛及百菩萨知。前后记过百劫事，光照百刹图啊，这个就是指我们这十种百名门 第一种就是以一刹那请正百三摩地啊，也就是我前面讲的入百三昧啊。那第二种是以敬天眼见百佛国，能够看到一百个佛国度啊，见百佛国。那第三种是以神通力能动百佛世界。